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接着讲侍奉众的七大关系。课程由 Steve 牧师为我们讲授，由我来为大家译讲。我们在前面的译讲当中已经讲到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配偶或朋友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是个人与小组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与国度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会分这样几部分，一方面我们会讲到这些关系的神学依据，这些关系的操练，这些关系的历史。论到小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谈到挪亚一家被神召出来，当时来建造方舟，来服侍当时的世界。那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有一段时间摩西是自己亲自治理这些百姓，以致自己非常疲倦。后来他的岳父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将这些以色列人分组，有10人一组，50人一组，100人一组，1000人一组，通过这种方式很好的治理当时的以色列民。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带领12个门徒，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当中带领马可，那么这样一个小组也是很好的完成了当时的宣教的任务。那后来我们知道马可在中途退出，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和希拉、提摩太、提多、以巴弗等人仍然是以小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圣经的依据。我们小组的目标是通过彼此相交的方式建立信徒的生命，来荣耀神，见证福音，通过门徒训练使大家生命长进。那小组是实施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为了建立小组而建立小组，因为小组乃是为了造就小组里面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那我们如何来操练这种与小组之间的关系？我们仍然按照几个方面，一是谈话、聆听、常常对话，一种习惯，传福音的要素。那谈话的方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若与2-3个人一同聚集，神就与我们同在，凡我们祷告的，神就垂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小组一起祷告，向神说话，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神的时候，神聆听我们的声音。另外我们也借着与小组成员一起读经的方式，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通常受自己的灵命，通过受自己的视角限制，往往读经的时候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和小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相交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亮光。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进行小组查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个人的生活就像我们婚姻中为了建立彼此的关系需要经常的联络一样。所以通过这种经常性的对话，经常性的联络，我们就可以彼此建造。在这种小组关系当中，我们传福音也是比较有效的，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呈现在这些小组成员面前，或者是被吸引到小组里面的那些慕道友面前。这样大家通过一种彼此关爱的关系，将神的福音传给其他弟兄姐妹，或者是那些慕道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组关系当中的例子。首先，小组建造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细胞小组的概念，但是细胞小组的概念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它是层级式的，是金字塔型的结构。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注重这种管理体制，而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就会走入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看小组里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功用。小组可以给人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啊，比方说啊，通过彼此之间的带导，彼此之间的关心啊，建立一种爱与被爱的关系，使小组成员啊能够归属，有一种归属感。另外，大家在彼此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啊保守啊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些隐私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还有起到关怀作用，因为小组成员经常聚集，对大家的需要非常了解，所以啊可以进行有效的关顾。另外，小组也可以是一个操练的场所，让人人参与服事。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是属神的国度。那既然人人都是祭司，我们都需要参与到神国度的祷告或者是宣讲的过程当中。这方面为了很好的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在小组里面操练是必须的。另外在福音上的一些例子，通过分享福音通过与大家一起读经一起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是几个人一起的交流，可以更好的把福音的信息或者个人的生命的需要传给大家。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甄别一些人的信仰，看他们是不是存在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可以避免将一些有异端倾向的人带入到教会当中。那接下来第五种关系，那就是人与教会的关系。教会乃是上帝从世界当中招出来的一群子民，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是以色列的大会或以色列人的会众，在新约里面则更加清楚多次谈到说教会的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信徒之母。这些都是从教会的神学背景来看教会是什么，教会有哪些的构成，教会的功用是什么。为了能够让大家进入到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更好的服事，我们需要认识到教会的标记。那教会的标记通常是根据是否是教会传讲真道，是不是正常的有圣礼的实行，是否运用天国的钥匙，这几方面。如果有正确的福音的宣讲，正常的圣礼的实行，能够运用福音的宣讲，运用圣礼来掌管天国的钥匙，这就是一个好的教会。那人与教会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工，比方说 也只是或者是啊一些其他的参与服事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要建立基督身体的。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免得在异端上出，免得随从一些异端。另外就是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系是肢体的关系，目的是扶正驱邪，建立正确的教义，去除或警惕那些有问题的教义，使大家在属灵生命中成长。那我们如何来操练？一是就是与教会一同来祷告、唱诗或见证。那这是把我们的要求或者是我们对神的颂赞告诉神。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几种蒙恩之道，一个是个人读经祷告，另外就是借助教会的真道传讲、读经，还有圣礼的施行。所以参与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这种祷告，那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来听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种听道往往需要在教会里面去听神所高抹的那些仆人的讲道，或者是通过圣礼用有形的方式传讲的那些真道。那我们通过经常到教会当中得到这样的随时的属灵的供应，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有生命的长进。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信徒或者是那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那些仍然不信的，那些可能有一些疑问的一些人带到教会当中，我们说你们来看，通过让他们看到神在这些信徒身上的作为，使他们被吸引来加入到教会当中。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例子。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既然是这样，我们在与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首先尊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以他的旨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是说把个人的一些社交活动作为目标。那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的教会当中，往往把社交性的活动做成了一些追求的目标，这往往实际上就失去了教会的功用。那第二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既然是心腹，就要保持教会的纯洁。我们可以通过真道的传讲，通过圣礼的实行让一些人能够让一些人参与圣礼，让一些人排除在这圣礼之外，这样的方式来掌管天国的钥匙，从而保持教会的纯洁。另外我们知道教会是信徒之母，既然这样，那些受训做传道人的人就应当有为人父母的心肠，我们要体恤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软弱， 要知道他们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服事，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得到长进。那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教会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圣经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当然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救赎史的一个真理的传讲，但是圣经里面也特别谈到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这样的一种真道的传讲，可以使我们调整我们各方面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讲第六种关系，就是国度的关系。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说神掌权的概念，实际上天国的概念就是上帝掌权。使徒约翰在自己侍奉的过程当中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实际上就是说你们的王来了，我们神的掌管临到我们了。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顺服神的掌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跨出自己本教会或本宗派的这样的狭小的范围，能够看到神在其他教会其他宗派中的作为。所以我们看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可以通过跨宗派的活动来一起祷告，或者是说跨教会的这样活动一起来祷告，比方说教会的研讨会，或者跨宗派的研讨会等等，然后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说话。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与基督教世界中的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宗派产生良性的互动，这样就可以推进神国度的施工。我们来讲几个例子。在我们宣教或者职堂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例子，我们会谈到有人抢羊或者拉羊，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教会讲的真理不够，或者是对这些信徒牧养不够，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与其这样，我们不如让这些信徒进到一些能够牧养他们的教会当中。所以我读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教会因为牧养不足，所以因为附近有一个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到了那个教会当中。这个牧师后来反省以后说，如果说你们能够到那里得到牧养，我愿意你们去那里。但是他心态改变之后，反倒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加增。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其他的弟兄姐妹拉羊抢羊，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很好的去牧养这些人，片面的把他们拉到教会当中，实际上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我在和其他的一些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谈到韩国的某些差会，他们大放胆量确实到世界各地去宣教，但是往往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谨慎，以至于虽然他们很有牺牲精神，但是其他的差会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进行传教的工作。所以 这些负面的例子，就是说拿羊抢羊，或者是啊不谨慎的这种合作关系，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些正面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区域的教会联导会、区域的一些啊牧长啊之间的一些啊互动，可以促进神国度的施工。比方说一些重大灾情的一些救助活动，也跨宗派的一些活动，可以对一些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七种关系，就是与世界的关系。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这样的概念，一是说天父的世界，另外我们也常常听到世界伏在撒旦的权下。那我们如何来权衡这两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中，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但是只有到了神允许的时候，他才可以伤害约伯他的家庭、他的财产或者是他的身体。那在新约路加福音当中也特别提到说，基督徒要为神的名受人逼迫、受人恨慕，但是他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害，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掌管一切，撒旦或其他的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那第二点就是基督徒在世界却不属世界。那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特别提到，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在世界但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过一种以出世的态度来过一种入世的生活。第三种关系就是说基督徒是世界中的盐和光，盐的作用是调和和保存。调和就是说啊，让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啊有一种美好的互动。那啊，保存或者是审判的功用，就是说防止这个世界不致过于败坏。在旧约当中，那些征服者往往会用盐撒在一些地上，使他们这些地上啊，使这些地方不至于再长庄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盐作为调和、保存啊或者审判的功用是显然的。那另外基督徒是世界中的光，因为我们传讲真理，让世人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也需要知道世界当中有神的百姓。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神特别给他启示说，你只管讲，不要害怕，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将保罗差到格林多这个地方，让他放胆讲论啊，为的是要救出那里的受神的百姓来。那明白了这样的关系，明白了这样圣经的基础，我们啊需要如何来操练啊，就是我们要去服侍那些不来教会的人或不常到教会的人，要向他们宣讲福音。因为国度的拓展是通过福音的宣扬来拓展的，如果没有讲传道怎能够听到呢？没有听到怎么能够信福音呢？所以 通过与他们谈话，然后通过聆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与他们有一定关系之后，他们会把自己面对的困难或被罪压伤的情况啊，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我们经常与他们啊这样的一个互动，就可以把我们的福音带入到世界当中，也将那些慕道的朋友带入到教会里面。我们接下来讲几个例子。天父世界和世界附在撒旦的权下的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有些世界中发生一些重大情形，我们会充满忧虑，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我们尽可以放心，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事情一天当就够了。至于我们在世界不属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为了去追求所谓的名利。华人文化当中特别强调要立德、立功、立言，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追求自己的教会要建多大，我们的教堂要建多高，我们要宣教达到了多少目标，我们的奉献达到了多大的金额，然后我们服侍了多大的社区，这些往往是一些属世的目标，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真正的把他们带到了上帝面前呢？另外，既然我们在知道世界当中有神的百姓，我们就可以放开胆量大胆的宣扬神的福音。因为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来做神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那神将我们从每个人的处境当中呼召出来，实际上给我们每个人特别的角色。使徒保罗也特别提到说，我为我自己的骨肉至亲，哪怕自己被神弃绝也是乐意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为自己的同胞尽到自己的责任去宣教，但是这样的宣教的一个结果却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尽可以交托给神，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那基督徒是世界上的光和盐。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马丁尼莫拉的例子。这个人在纳粹统治的时期，他有一段时间是在那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然后后来他反省自己当时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提到了以下的一段忏悔文。他说，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知道，实际上即便是不幸的人，他们身上仍然带着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的公义发出声音来，因为教会，因为基督徒乃是世上的盐和光。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在这七种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基督徒将要侍奉或是将要面对的这些关系当中，首先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垂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起步的一个基点，然后我们才涉及到其他的关系，人与这些配偶之间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小组的关系，人与教会的关系，人与国度的关系，或者最后也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密切的相交，我们才能够服侍其余的关系。我愿大家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反思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如何发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